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平安，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爸父啊，求你今天晚上借着你的话语，把你这个你的心意，主啊，你的策略，主啊，你对整个末世你真正的蓝图来向我们展开。愿你借着这些课程，这真正得胜之方，真的在这个末世建立起你耶和华的大军来。谢谢主，你与我们同在，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上个礼拜哈，讲到为什么会有征战。因为有仇敌哈，仇敌怎么样？因为有仇敌哈，因为撒旦他想得着我们，成为他的什么？成为他的居所，成为他的产业，哈，成为他的污秽的巢窟，哈。还有呢？但是神要得着我们，成为他荣耀的居所，哈，成为他华美的居所。所以呢，这个就世界上最大的战场就产生了，在哪里？在我们的里面，哈，在我们的身上，还不止心里哦，在我们整个这个人的身上，这个最大的战场就产生了，哈，那就是因为撒旦跟神两个都要得着我们，两个都要得着我们，哈，所以最大的战场就产生了，哈。好，那神的心意呢，是要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神的心意是要我们成为什么？啊，永远的荣华，累代的喜乐。好，就说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极荣耀的。好，他不只是让我们信耶稣上天堂而已，他是要我们成为一个永远的荣华，就是神的荣耀要显在我们的身上。他要让我们这个人成为诉说他的荣耀，诉说他美德的，是他荣耀的居所。他是为着他的荣耀而创造我们的，这是神的永恒的心意。也就是说，他要使我们这个人不再是成为这个木头啊、石头啊、铜啊、铁啊这种的体质，他要我们成为什么金和银这样子的体质，这样子的生命。好，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你知道神在你身上要做一个极荣耀的工作，就是要使你的体质、你的生命是金跟银的，不是破铜烂铁的。好，那可是呢，仇敌撒旦他整个的心意就是要来破坏神的旨意，所以他就要开始要迷惑攻击我们。好，那但是呢，神怎么样呢？神就开始教导我们要征战，要我们要开始起来征战。好，那借着在征战的过程中呢，就可以把仇敌当作卤物吃下去。所以我们说在征战的时候呢，他为我们摆设宴席，每一次的征战都是为我们摆设宴席的。那我们吃了这个卤物，吃了仇敌呢，我们就长大，我们就越长大就越成为永远的荣华，累代的喜乐。好，我们就越强壮起来。好，不脱离那个属地的软弱脆弱的性格，属土的性情。好，而是成为属天的，好，是刚强的，好，的体质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就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征战？我讲到说，我们为什么会有征战？大家明白了哈？ 好，那那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哈，得胜，呵呵，当然是得，当然是要得胜的哈，你不得胜就被他吞吃了。哈，好，我说我们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哈，真正的目标就是神他要我们成为他这个荣耀的居所嘛。那这个荣耀的居所是什么意思？就是基督要成为我们的荣耀，基督要成为我们的一切。好，那也就是真正的目标就是使我们这个人要满有基督的性情，使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好，那就好像这个使我们有他的性情，这是我们整个真正的目标。好，有基督的性情。好，所以你看当一件事情一发生的时候，你第一件，一个是你面对征战，你第一件事是要什么？查验自己。查验自己，我有没有什么不，我没有在正轨上，没有在生命的正轨上，我就赶快的改正过来，向神悔改，快点回到正轨。好，那例如说像有的父母他的孩子好病得非常的严重，好，结果这个牧师一到他家去，好，神就是告诉这个牧师，就是说因为他们父母远离神，所以这个牧师就很诚实的告诉他，那他们的父母就承认他确实是这样。好，那父母就真实的向神悔改，心在完全要归向神，他要好好来寻求神，不再这样远离神。然后他们就一起跟牧师一起为那个孩子祷告，那孩子就整个好起来。好，所以征战最重要，你不是只是学一些方法策略斥责啊捆绑啊，可是最重要的这征战整个的目标是神要你长成他的形象，蛮有基督长成的形象，有基督的性情。好，那所以呢一切征战一切的改革你必须先从里面开始，当你里面开始改变你外面就开始改变了。好，那也就是说当我们里面开始改变的时候，就把局限在我们里面的神的能力就释放出来。我们可以看见约伯，好，约伯他的征战是怎么样开始能够有改变，他开始俯伏在神面前说，神啊，我从前风闻有你，我如今亲眼见你，我因此我在炉灰中懊悔。好，他就发现他自己是污秽不堪的人，他自己是个罪人，他整个谦卑下来。那约伯这个人是什么？完全正直远离恶事的人。好，所以一般来讲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好，那可是呢神允许撒旦去攻击他，为什么？因为他自以为义，他自以为义，因为他人太好了，他这个行为正直，远离恶事。好，那所以呢，他可以施舍给别人，帮助别人，但是他最受不了就是人家冤枉他，受不了就是人家说他有一点点不好。就他受不了这样，所以当他的朋友开始说，哎呀你为什么会这个呢，神不会随便对这个来刑罚人，你一定有罪嘛，你一定有罪，哦，他就开始受不了了。好，那就开始越多越多起来变这样。好，那当他开始谦卑下来了，好，谦卑下，因为自以为义就是一个骄傲。好，因为他越被人家冤枉的时候，他就越开始诉说我是多好，我多么好，我都这样子的帮助别人，我走在街上人家都是称赞我的。好，他就越诉说自己的好。好，那可是等到他谦卑下来了，他发现他真的是个罪人。好，他在神炉灰中懊悔，好，谦卑悔改了以后，不再多说什么的时候，神就开始来把 把这个征战挪掉了，然后神就开始祝福他。所以弟兄姊妹，你了解吗？所有的仇敌攻击你都是神经过神允许的，因为神说的，他保护你像保护眼中的瞳人，如果不是他允许，没有什么会临到你的。那也就是说，当仇敌，神允许仇敌临到你，一定是什么？为了要炼尽你，为了要炼尽你，使你更有神的性情，或者为了要让你软弱的体质开始强壮起来，开始懂得起来征战，好，起来征战。那我这个上礼拜二讲完以后，我礼拜三就开始发烧，好，那然后到礼拜六就开始有一点沙哑了，有一点没声音，在祷告会的时候喉咙就很吃力，这样到礼拜天就变没声音了。那礼拜天早上我在家里在亲近主的时候，里面就是忽然间就是想到征战得胜之方，好，就是诶，我上一次也是讲完征战得胜之方，第一篇礼拜四讲完，礼拜六就在这个880的高速公路上就开始发生车子的状况，好，车子就失控，完全的失控，这样子啊，跟他面对面这样哈。那后来主就是让我知道，原来主借着那一套征战得胜之方，主要去祝福他的教会，哈，祝福许多的教会，很多基督徒开始懂得征战，否则他说他以前从来不知道要征战，好，那我自己被圣灵充满以前，我也从来不懂得征战，直到我被圣灵充满以后，圣灵开始教导我怎么样面对各样的事情，怎么去征战。好，那这一次呢，上次只讲12篇，这一次要讲20篇，因为我就是知道说，就是觉得末世那个末世仇敌的势力是更凶猛，因为他知道他的时候不多，所以他倾倒出他最邪恶的力量，要来摧毁美丽的神所爱的美丽的人类，就是神所保爱的心腹，他要来摧毁。好，那所以我就觉得说，我们整个20堂都来讲这方面。我并不是已经有话，我只一次生产一篇，这样。好，那结果礼拜三就开始这样，礼拜天那时候我就跟敏文交通，我就说我觉得好像里面感觉是一个仇敌的攻击，因为我这一次的那个感冒实在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不像一般的那种感冒的现象，这样，那而且我已经好久没有感冒，这次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非常不舒服，常常睡不着觉，很疲累又睡不着觉，然后又是忽冷忽热，然后又是各样的情形，这样子哈。那而且就是没有声音哈。可是我礼拜天到上台前还是没有声音哈。那我并没有说就赶快说，哎呀那怎么办，好了，明文马蒂娜，你们看两个谁要讲，上去讲好了。好，这样，我从来没有，我一点都没有这个观念，我就是一直说，主，你一定要让我站到讲台上的时候，声音就要出来，我相信你，我相信你。好，这样，主，你一定不会让你的百姓好像没有得着，因为我忽然间叫他们讲，他们也不知道讲什么哈，你不能让你的百姓这样没有得着喂养就回去，好，这样，那。结果我就站上讲台讲，事实上每一句话讲完我都不知道下一句话还有没有声音，好，那一句讲完还不知道下面还有没有声音，这样，好，那可是居然礼拜天居然会那个弟兄告诉我说我讲了85分钟，吓了我一跳，好，那他们我们的一些代祷同工在为我祷告的时候，就主有给他们看见，好，是一个巫毒巫术的攻击，好，是一个巫术的攻击，好，那另外 一个代祷同工看到是无数的一个咒诅，另外敏文是看到那个苍蝇的头，很大的苍蝇的头，两个大眼睛往我这边撞过来，这样子是冲着我们教会的，可是他就是往我这个地方撞过来，这样哈。那所以他们看见的正是我心里感受到的，我觉得是一个仇敌的攻击。好，那所以呢，仇敌的攻击，每一次的攻击，哈，都使我们更勇敢起来。每一次面对仇敌攻击的时候，并不是使我们害怕，而是起来更勇敢起来。好，而且每一次的攻击就会成为我们的属灵的体质。好，所以昨天晚上回去的时候，就有姊妹说：“哎呀，要不要我去陪你睡觉啊？哈，看你半夜要起来喝水或什么。”我说：“不用不用不用，今天已经把仇敌的乳物吞下去了，明天一定好了，一定好了。”好，这样就是你要常常一直讲信心的话。一直讲清楚，你不要在还没有上讲台前就已经觉得说，哎呀，那怎么样？赶快想办法啊！今天聚会要变成怎么样？好，征战就是常常你要坚持到底，你坚持到底，你就经历到神的得胜、神的荣耀、神的神迹启示。如果我们坚持到底的前一刻，我们就放弃了，好，就自己去想办法，你就不会经历到神的荣耀。神所要做的奇妙的工作，好，那整个的信心、属灵的体质刚强。你说我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我从来不敢跑第一炮，我总是喜欢跟班的，跟班。好，那有人先跑过了，这个条路可以走，我才敢走。我是这样的人，可是神就借着很多的属灵的征战，一直把一种刚强的属灵的体质建造在我的身上。好，所以弟兄姊妹，你每一次面对征战的时候，你一定不要逃避，好，因为你需要知道这位神是充满了智慧跟慈爱的神，他最知道怎么样来训练我们，所以他对我们的安排都是最好的，那他所安排的环境都是最适合来训练我们成为有神的性情，因为我们神的一个属性，他是刚强的，在我们的神的里面从来没有一点害怕，他从来没有一点担忧，怎么办这件事，哎呀，这件事我现在该怎么来处理，神从来没有这个状况，他是洪水泛滥的时候仍然坐着为王的，他是等着仇敌坐他脚凳的，所以你一定要知道我们神是这样的神，那也就是说他把你安排什么环境都是为了来训练你借着征战而长成他的性情。神的性情不是胆怯的，他说胆怯的是不能到天堂，天堂没有一点胆怯的，没有一个是胆怯的，可是我们天然人是很容易胆怯害怕，很容易被吓到的，所以神借的这一切是要来训练我们。好，那也就是说当你面对征战的时候，很重要就是不要埋怨，要勇敢的去面对，去得胜。好，这样的这个神要我们借着这个征战，你借着征战是非常重要的。有一位姊妹她就说他本来他的个性是一个很容易很会忧虑，好，因为很会忧虑，以至于呢，他就很容易急躁跟不安，因为他担心嘛，好，所以面对很多事的时候就会很急，好，不安不安稳这样，好，那他的先生呢是性情非常好的先生。好，常常都觉得，哎呀，你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呢？哦，你为什么会这么担心？你的反应为什么会这么大，这么厉害呢？哈，都是这样跟他讲。可是呢，这位姊妹开始来到我们教会，她开始有差不多三四年的追求，好，过操练过内在生活，操练过内在生活，就常常会有征战，对不对？好，那当她开始这样子操练三四年以后，她说。结果他现在发现，那他的先生呢，因为这个环境的一些事情， 好，你知道这三四年来，无论是整个经济的环境，好，这个社会，这个的国家，整个的环境，好，他就发现，哎呀，他先生怎么就像以前的我啊？他发现他的先生就像以前的他，两个怎么倒过来了？倒过来，先生现在变得很会忧虑，很容易急躁不安，反应常常很大。跟怎么，这就是你知道原因吗？也就是说我们天然人都是脆弱的，你不过是天然人比较天然人比较性格好，天然人比较不会紧张忧虑，因为你各方面会去安排得很好，或者你心胸比较宽大。但是天然人是没有办法应付这个整个在这个末世的环境的巨变，在这个末世仇敌气愤愤的，他知道他的时日不多，他用最凶猛的毁灭的灵，偷窃杀害毁坏，要来毁坏人，来毁坏神的百姓。那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开始懂得怎么征战，我们的属灵体质天然人没有一直被改变成渐渐长成属天的体质，你是没有办法这个末世存活的。你就是整个会，为什么这个末世忧郁症的药会最畅销？整个大环境就是仇敌要使人忧郁，使人担心害怕忧虑，刚开始忧虑，渐渐忧虑的灵就住进来，以至于就得了忧郁症，得忧郁症就又更可怕，就整个被忧郁的灵控制。好，那所以这个征战得胜之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好，借着这个要把他的百姓要建造起来，好，建造起来，这是一场必胜的战争。为什么？在诗篇110篇第一节第二节，诗篇110篇第一节第二节那里讲到，
行为完全遵行，
诗篇110篇，
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
好，那这里讲到说，耶和华对主耶稣说，好，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好，所以我们的神已经坐下来了，坐下来就是他已经坐完成了，他已经是那么安息的，他不是在那预备着打仗，我们的耶稣是已经坐下来。好，那这里讲到说主耶稣成全了救恩，好，要讲到他成全救恩以后，他就坐下来等着仇敌坐他的脚凳。好，然后呢这个锡安讲到神的居所，好，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必使耶稣要在教会，从教会要伸出耶稣那个能力的杖来。好，那神在仇敌中要掌权，借着教会掌权，接着教会来掌权。所以这是一场必胜的战争。那为什么神的百姓会害怕啊？为什么人会害怕？因为无知嘛，无知，不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他要做什么，还有他要借着我们做什么。那这个就是这一堂课我们所要教导的，好，民因无知而灭亡。好，我们是在打一场必胜的战争。好，那无知才会使人害怕。好，还有呢，因为我们虽然知道，可是却没有进入这个实际，没有与耶稣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节那讲到说，我们要与他一同复活，我们已经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那所以 这是他已经为我们赢得的地位，可是我们不愿意跟他一起坐在天上。坐在天上的意思就是什么？安息，与他一同进入耶稣基督的安息里面，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印下。那所以我们要与他，常常与他，知道 就像礼拜天的信息一样，知道我是神的儿子这个位分，我就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而不是跟世人一样的一起都服在这个空中掌权者的底下，顺服这个世界 的力量，顺服这个 世俗的这个样式。好，那如果我们这样子，我们知道神在做什么，神要做什么，他要借着我们做什么，我知道我的神是怎么样 一位神，我真的懂得来进入他的安息，与他一同掌权做王。好，这场战争我们是一场必胜的战争，必胜的战争。好，我们 上礼拜一位姊妹，她说她就在礼拜二听讲道的时候，她就被圣灵充满，然后他回家的路上开车的时候，哇，那个喜乐真是那么喜乐，那喜乐的灵一直在他身上。所以他回到家呢，他说以前哦，他每次来聚会回家，他的先生都不理他，然后他就也躲着他先生，彼此不要说话这样。可是呢，他说因为回去太喜乐了，他就一个勇敢，就赶快，他先生又是不理他哈，这样，可是他呢，太喜乐了，所以他回去就跟他先生讲说：“哎呀，我今天去上的课太好了，太好，来来来，我为你祝福祷告。”好，就是这样。当我们越知道，越知道神在做什么，神要借着我们做什么。或者神已经坐在我们身上，已经做成什么，我们该怎么面对仇敌的时候， 你整个人就一直强健起来，不再是害怕的，只是逃避现实，而是你积极勇敢的去面对，去祝福，去得胜。 好，我再回到这个地方来讲，我们征战的目标，第一个就是目标，就是要有神的性情，长成神的性情。好，那第二个目标是什么？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八章第一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
好，第九章第一到第三节。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
好，那这里你会发现神哦，要把以色列百姓带离开埃及，那个埃及就是预表世界嘛，哈，一个为奴之家，他要把他们拯救出来的目的是什么？去侍奉神。一个目的就是要他们去进入迦南美地，进入迦南美地就是进入神一切的丰盛。好，那个迦南美地讲到我们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有形有体的居住着，我们在他里面也得着一切丰盛。所以迦南美地就是预表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基督就是这个迦南美地，而我们在这个美地里面，他成为我们一切的丰盛，对不对？这个也就是长成神的性情。另外一个我们要真正的目标，就是我们要全，神要我们全心来侍奉他，全心来侍奉他。而且呢，这个全心侍奉他呢，人发现 不只是我这个人，神说要什么？连妻子、孩子，还有连牲畜，全部都要来侍奉他。也就是说，神他这个会有这些征战，仇敌要得着你，仇敌得着你是要你来侍奉仇敌，而神要得着我们，要我们全心来侍奉他，好，侍奉他。整个的那个仇敌跟神要争夺的就是我们的服侍，我们的服侍。我们可以看这个出埃及记第14章第5节。
有人告诉埃及王说，百姓逃跑，法老和他的臣仆就向百姓变心，说我们容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这做的是什么事呢？
好，你看，就是这个世界的王，好，当神已经把他的百姓带离开世界了，但世界的王想想还是受不了，觉得我没有让他们好容让以色列人去，不再服侍我们，怎么可以呢？这做事是什么呢？怎么可以呢？所以他又要再来追赶，再把人再掳掠回来。这弟兄姊妹，你知道，当你已经信耶稣了，但是呢，仇敌还是会一直要把你再把你抓回来来服侍他。那神要你打仗征战的目的，就是要使我跟我的一家人要全心来侍奉神。好，当我们没有全心来侍奉神的时候，就是在侍奉魔鬼，没有中间的，没有中间的。好，好，那神要我们全心来侍奉他。好，你看神，我们看见埃及哈，整个出埃及记，我这一次仰望神哈，那我就上个礼拜读约书亚记，这个礼拜读出埃及记，从这两卷圣经把整个征战许多细节的事情全都向我开启。所以你回去你也可以读出埃及记、约书亚记。好，那你看神哈，他可以兴起这些各样的灾，各样的灾一直来加在这个埃及，只为了要什么？要这世界的王法老松手，让我的百姓出来，出来服侍我。那弟兄姊妹，你想想，当你这个你所在的这个地上开始有各样的灾，你该怎么祷告？哈？你该怎么征战？你现在地上有各样的灾啊，飓风啊，地震啊，旱灾啊，各样的灾，你面对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征战啊？你首先要征战的就是，主啊，我要心要转向你。为什么我们每次在为这些祷告，首先就是神的百姓要认罪悔改，我们没有一心归向神。你看许多地方的大复兴，像斐济群岛，他们到了一个地步，已经是那个河都变成死河了，鱼都不来了，整个群岛已经是穷途末路了。然后呢，基督徒就醒悟了，基督徒牧师们就开始聚在一起认罪悔改合一，然后举行合一的祷告，然后一直向神认罪悔改。好，那当他们这样以后呢，来参加的人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然后祷告到一个地步，神赐下复兴来，结果呢，河就活过来了，鱼群就整个进来，一夜之间呢，忽然间鱼群多少年都没有来的鱼群，整个就这样一直游进来，河就活过来了。本来一条死河的，就变活的，然后各种树木就长起来了， 果树就长了。那所有这些那个复兴的地方，你会发现他们的物产哦都极丰富啊，长的萝卜多大的萝卜啊，是这样。好，那你有没有发现，神借着整个大自然，神都在要神来施行这些灾害，为了什么？那叫法老松手，法老松手，让我百姓可以来侍奉我。所以当你的环境，你所在的地方一直的那么贫穷可怜，好，那贫瘠，你应该是神的百姓，首先要跟神悔改。你就知道这一切都在我们的神的掌管当中。那当这些这样的时候，你不是只是祷告主啊，可怜我们啊，不要让这个地都这样，你必须要心真实归向他。所以这些复兴的地方，他们都变成连政府官员哈，整个基督徒们都全心来归向神。什么时候他们不再是全心来侍奉神的时候，又会历史重演。所以弟兄姊妹，你这样明白了吧？从出埃及记你可以看见，你面对这些天灾各样的这个的时候，你要悔改什么？基督徒没有真实的全心来侍奉神。好，我们说有啊，我们都在教会有一点有一些服侍啊，不是，他说的侍奉神是什么？妻子、孩子，还有所有的你拥有的物质，都要来侍奉神。你拥有的钱财，你拥有一切的物质，神给你的这些都是为了来侍奉他，那你就发现你就蒙召祝福了。所以大家明白，好，你遇到各样的瘟疫各样的灾，现在知道怎么祷告，首先就是要认罪悔改。因为我们没有全心的归向神，以至于我们会彼此的增进嫉妒，然后抢夺，还有骄傲，以强暴待人，这一些都是惹神愤怒的，需要先悔改，一心的归向神，一心全心侍奉神。好，那我们再看到哈，我们的神哈，他向着我们的那个热心，那个对我们的爱，你从出埃及记，你从约书亚记都可以看见神对我们的那个爱。他不容仇敌这样来压制我们，辖制我们。好，他降大冰炮，叫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一日之久。上个礼拜有带大家看哈，好，还有呢，这不但在约书亚记，他对仇敌这样子。好，那个仇敌，那个地方讲的仇敌是讲到各个王嘛，那个王就是讲到我们的老我。当我们骄傲王在那掌权的时候，当我们的脾气王，当我们的那个猜疑的王，当我们的那个任性，我们各样的里面的老我的各样情形在那掌权作王的时候，神的心非常火热，要来灭绝这一切。还有的，你看见神对法老施行各样的灾，那你就发现神的那个对我们的那个，他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热心，他那么绝对。在出埃及记第十章十一节那个地方，就是讲到他本来是只叫他们壮年人去服侍就好，他说不可以。然后到了二十六节的时候，他就说二十六节第十章二十六节，
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
好，那你有发现我们的神很绝对，很绝对哦，连一蹄都不可以留给这个世界，一蹄都不可以留给世界，全部都要来侍奉耶和华。 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神不是马马虎虎的，因为他是全心在爱你，他要你全心来侍奉他。那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全心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扫掉很多的征战。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半心半意来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有很多的征战，因为这世界的王在我们身上还是很有权势，所以你就常常在两难之间，很多的冲突，很多的征战。就是像罗马书第六章的那个，我真是苦啊，罗马书第七章，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那我自己信主好多年，活在那样的光景里，等到我开始真的是全心来对神的时候，哎，我反而专心一意，反而喜乐，否则你就老是落在那个征战当中。好，所以弟兄姊妹，你全心的侍奉神的时候，你就扫掉很多征战，你也扫掉好多灾害，因为神一直的加重灾害，一直的加重灾害，都是为着要让世界的王在你的身上松手，让你的身上不再有世界的王的权势，所以他一直兴起各样的灾害，各样灾害。我们有前些时候有一位弟兄，他来找我，他说呢，这位弟兄非常的爱主，非常爱主。那他说他以前其实他以前就在我们这 Bay Area， 也是电脑工程师，然后也很骄傲。那虽然也爱主，但是也很骄傲，也很爱世界这样。后来呢，他说他身上有太多的苦难，太多的苦难，所以呢他现在真的是专心一意的爱神，专心一意的爱神。他的妻子这个怀的，他结婚几年以后才发现妻子的两个孩子都是跟他的好朋友生的。那然后他那时候都想要杀人。那然后呢，第三个孩子是跟他生的，可是第三个孩子生出来就有问题，有一点问题这样。然后后来在大陆的时候有一天出车祸，他的孩子死了，他的孩子死了，他的亲生的孩子死了，所以他变成什么都没有了。可是他因此全心的归向神。那他写了一本苦难的祝福，苦难的智慧，这样。那他说很多人得到帮助。那这位弟兄他现在跟神的关系非常的好。那我觉得但愿我们不需要有这些苦难我们才全心爱神。你如果早一点就全心去侍奉神，你扫掉很多的征战。你好好去读出埃及记，真的你发现神因为这么爱以色列百姓，可是世界的王却一直的辖制他的百姓，那他就用各样的灾害，各样的灾害一直要使世界的王松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等到兴起很多的环境才使世界的王在我们里面松手，很多时候是我们自己很主动的，很愿意的跟世界的王，我们很愿意的去敬拜这个世界的王，我们很甘心乐意的去做他的奴仆。可是神受不了，因为他为你死，他受不了。所以会有很多环境，有些人会发现为什么老是这个女朋友跟他分手啊，为什么老是孩子的问题啦，各样的问题，就是神一直要使你的心，你的眼目单单归给他。 神要使你全心来爱他跟侍奉他。而这样的人，你会发现神真的会使他少了好多好多的征战。你会发现他的家人，他的孩子都整个跟着他来爱神，他少掉好多的征战。好，那另外呢，神不但要我们全心侍奉他，而且呢他要我们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呼召，他所托付的使命。好，也就是说我全心侍奉他，我不是瞎忙啊，这里忙一些那里忙一些，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他的呼召，有他的使命托付。那我们要征战的使我自己来完成神的呼召，神的使命，他的托付。乔纳他讲到他因为就是自己不够成熟、哦、所以呢就太早出来全时间服侍主，就出来全时间服侍主以后就很失败。那很失败呢，他就赶快就又辞掉这个全时间服侍主的这个服侍，然后就回到世界上又去工作。那回到世界上工作呢，然后他就做，哇，越做越好，做得很成功。然后呢他就想说，哎呀，我做得这么成功，我就好好赚钱，赚到够，以至于我以后不必仰赖别人的奉献，我就不必人家的，不必靠别人的奉献，我就可以这样一生来服侍神。那结果就在他这样子的时候，神就跟他说，神说你冒犯了我，因为你就是使我，就说好像我是一个不会供应那个服侍我的人，我不够有钱来供应侍奉我的人，需要你这个自备粮饷，这个赚够了钱然后才能够来服侍我，这样。所以神说你冒犯了我，这样。然后神说其实这是因着你的骄傲，因着你的骄傲。那然后神就说你虽然服侍的蛮失败的，可是我并没有叫你就赶快辞掉服侍，你反应太过强烈了，我要你再继续的服侍下去，可是你就赶快的回到社会上去工作。你说哦，你现在要做这个事业是为神做的，是神的事业，但是我告诉你不是我的事业，是你的事业。所以乔纳就说，好，主，那我把我的事业交给你。然后他交给神以后呢，他说交给你处理，这样。结果很快他的事业本来赚很多钱了，噔就关闭了。然后到一个地步，他本来是想说他只要再赚这一笔很大的一笔，正要快要拿了这一笔了，他就可以这样服侍主，都不用靠人奉献了。结果没想到他的事业就整个当急速下落，然后到一个地步上法庭，然后最后只剩一部车跟2000块钱。那然后呢那他就觉得说，我不但服侍失败，我这次是工作也失败了，事业失败。我是想说希望我在事业很成功的时候出来服侍主，我现在事业这么失败，这样服侍主太没面子了，人家会觉得说我是事业做不下去才服侍主。所以他就觉得他不行，他一定要再工作，他一定要再工作，这样。结果后来反正他就是说又要在工作齁。那后来神就在一个礼拜里面叫两个人，两个互不认识的，从两个不同的地区分别来跟他讲同样的一句话齁。 神感动两个从不同的地方来跟他讲同样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再不回到服事的岗位，我会把我本来要托付你完成的使命转交给别人。哇，乔纳吓得赶快回到服事的岗位开始服事。好，那其实他也不知道神托付他什么使命，他不知道，但是他就是赶快再开始进入服事。那因为他那时候有写一本书嘛，生命树跟知识三个树，所以就他越开始回到服事的时候呢，诶，那本书就变得越来越多人买，所以就有一些地方邀请他去讲道，他就开始去讲道啊，这样齁啊，因为神要他回到服事的合场齁，那他就开始赶快去讲齁，拼命的工作这样。那后来他开始去讲道以后，主就跟他讲他去讲以后，他就发现教会都没有目的目标，没有方向。所以他就觉得，神啊，那我也没有目标没有方向，我不知道我服事的目标方向是什么。好，所以神就开始两天半的时间给他做了一个意象，好，就成为一本书，要他写出来的一本书，好，就是那个收割意象，末世收割，是叫收割意象，好，这样。那然后那神其实是要他把这一本写出来，可是呢，因为他就变成这个地方邀请那个地方邀请，他就一直忙着去服侍服侍。那后来Bob Jones 跟他讲说十月神会来造访你，就十月过去了，神并没有造访他，然后他又继续的忙。那直到有一天神就开始跟他讲，神就责备他说，你这个耽误了我要你做的，我托付你要做的，你已经耽误了五年。好，也就是说神要他写出那个收割意象，他却一直忙着在各处讲道各处讲道，这样耽延了五年这样。好，那然后神就告诉他说，你以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照着我跟你讲的，就是照进度完成，这样。那这个神说，你以为我没有来造访你，我之所以没有来造访你，就是因为你耽延了，你没有把这个完成，所以我没有办法来造访你，再告诉你下一个使命。神对他的托付。弟兄姊妹，我讲这个就是让你明白说，你知道吗，神在我们身上是有计划。那乔纳呢，他就是这个，他后来非常的后悔，因为神跟他讲说，你去工作的那七年耽延了我要你做的事。他自己为着那七年他去工作，他非常的懊悔，好，因为耽延了七年。然后呢，神又告诉他说，你因为耽延了五年才出版那一本书，如果你五年前出版那一本书，神可以造就更多他的百姓。哇，弟兄姊妹，直到神这样说，否则神的百姓有时候都觉得日子是我所安排的，我似乎也都很忙，我似乎也一直在工作，在服侍。可是我们不知道，神在我们身上，他是有托付，有使命，他是有策略，有计划。那我们要征战，就是征战着使我这个人能够绝对的顺服神，完成神的呼召，神的托付，神的使命。整个仇敌一直要做的就是使神的旨意没有办法成就在我们身上，或者拖延耽误。可是神，我们为什么要有征战，我们要一直征战的就是不让仇敌来使我们分心，使我们走岔路，走岔出去了。 我们要一直征战，使我成为一个绝对顺服神的人，而且可以完成，适时的完成神所托付的使命。好，好，那我们先休息十分钟。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